我们有一个很崭新的方法，甚至国外的歌手，中国好声音的歌手，我们有法国人，有非洲人，有韩国人，世界各地人都来到 Mr. Voice 上课。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嗯，
就是我真的有让需要的人学到了。
对，
那这样就好了。我的教学系统下面有我的旗下的老师，我去培训他们，然后去帮助他们，让更多人都可以相信，原来我的梦想是会被在乎的，原来、哦、我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声音，原来我学习不是因为我不好，而是因为我很特别，我很棒，所以我对未来的我产生一个盼望而学习，这都是我想要去改变的一个学习思维，就不只是唱歌，还有包括这个人的生命，都是我们想去做的。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我们又到了每周三谈创业的特别企划啦。那今天很特别哦，因为除了我们的联合主持人 Vic 之外，我们还邀约到来宾，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特殊产业，很有成就。特殊产业吗？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你这样讲起来有点奇怪。
好了，就是因为音乐圈毕竟是比较少数人会进去，然后还可以成功的产业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这个背景就是一个科技宅，所以是就是。对我来说是特殊产业。那我们有邀约到一位来宾微宇哦，来跟我们谈谈他的成功的创业故事。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先请 Vic 来跟大家讲讲我们今天会聊些什么，然后为什么找到微宇这样？
好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Mr. Voice 的创办人陈微宇，陈微宇老师。那因为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非常想要请他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讲的，我们想要追梦。对，那很多人会说追梦才会成功，但是大家都知道追梦是很危险的事情。
哎、欸，是哦，我妈从小都说，你不要以为梦想可以喂饱你。她从小就这样灌输。
就是我们大家受到的教育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微宇老师是我认识的人里面非常非常实践自己的梦想家，对我来讲。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Mr. Voice 的陈微宇老师。
耶，嗨，大家好。
好，那微宇老师，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自己个人在这一条路上你的一些历程？
好的，嗨，大家好，我是陈微宇，然后我目前是 Mr. Voice 陈微宇歌唱教学系统的创办人，那目前我也就是协助各大唱片公司的歌手跟新人他们的唱歌或是唱片录制的这个角色，就是我协助他们在歌唱上可以变得更好。那也有一些演员的声音指导。
那你成立这个公司已经多久？应该说你在这一行，然后或是成立这个公司，大概是已经多少年？
哇，我成立我的品牌是快迈入十年，但我教唱其实是我从大一就开始。
哎，这么早吗？
是。
所以其实你是在成立公司之前你就已经在教学唱歌。
对，其实那个时候很好玩是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创立流行音乐社，那自己有学弟妹要带嘛，可是刚成立的社团不够有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打工自己学唱歌，为了带学弟妹。
哇，
所以就高二带高一，就是没办法嘛，就是必须要带。那后来就到了大学，其实那时候并没有想往这方面走。我自己的本科是念广电，台艺大广电。那有一次是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学弟妹就跟我说他们的老师请假，那问我可不可以回去带一堂课。然后我说哇，怎么办，要去带课。那我当然就是认真备课，我还自己手写海报、壁报纸，什么年代
POP
的。
对，我就带着我的海报然后去帮学弟妹上课。结果上完之后学弟妹说，学长，我觉得你讲的我们比较听得懂，所以他们就有点想要把原本的社团老师换掉。
老师情
何以堪。
但尴尬的是那位社团老师是我自己的第一个歌唱老师。
哇
所以就有点尴尬。然后我就说不行不行，你们就是你们自己去找老师，就跟老师说这样子。就后来他们真的很北巴的去跟我的老师说他们想要换我。 然后我的老师当然就会生气嘛，可是他后来还是蛮有度量，说没关系，那你就因为可能年纪比较近，你就去带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从大一开始就带一些社团，算是这样子开始的。
那你后来就是因为 Vic 有稍微跟我讲一下你过去的一些小故事，
是，
然后他有提到说，其实你自己在台湾拜师学唱歌这一块，其实没有很顺利，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刚讲到，因为我创社团嘛，那要教学弟妹的关系，所以我就去找老师上课。其实我从小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唱歌，那是真的是到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被教学这件事情。那学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些困难，那困难点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唱歌，通常都会听到什么练丹田啊，练气啊，找共鸣。那个时候就老师教的也大概是这些东西，练肺活量啊，找共鸣什么的。老师那时候跟我说，陈慧宇你的声音很虚，你要练气，你的肺活量不够。那我就想说 OK 好，那怎么练？那就是吹卫生纸，吹在墙上，还有练那个嘶嘶嘶。
那是什么？
我想说根本你知道我练了半年没有用，没有用。那我就觉得很怪，因为老师说我声音虚，因为我肺活量不够，这对我来讲是一件蛮特别的事，因为我以前是游泳队的。我以前在游泳队的时候，一天要游8000到10000公尺，
哇，
对，然后下水前要跑20圈的操场，就是4000，至少4000。因为以前国小是200公尺，
你那是国家队吗？
对，
就是校队嘛。我就想说，我怎么可能没有肺活量？
对，
我老师第一个老师是唱声乐的贵妇，整天在吃下午茶，哪有什么肺活量？我想说，怎么可能？但我还是很认真的练，我的声音还是没有太多的进展。我就开始觉得或许可以换一个老师试试看，那时候还没有想太多，会想可能是他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我。然后第二个老师就告诉我，就是要找共鸣，把声音放到眼睛后面的洞。他真的讲出这句话。
什么？
眼睛后面的洞、
我要确认我听到的是这句话。
声音要放到眼睛后面的洞。 对，后来我知道其实我们头里面有一些空腔，但其实我做不到。那 我那时候只有一种感觉，是怎么会这么困难跟抽象？
对，
听不懂，做不到，而且我似乎越来越不快乐。原本是很喜欢的做这件事情的。后来第三个老师告诉我要去练声带的闭合，要把声带闭紧。现在很多网络上的歌唱老师都在讲这件事情，但后来我才知道，去问医生，声带的闭合这件事情，我们讲话其实每一刻声带都在闭合，但你没有感觉的。所以
对你都没有感觉，你怎么练？
对，而且其实某种程度它不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基础。但我觉得在华人的教育当中，你比较不会去质疑老师教给你的知识是否有误。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你会更努力的练习。所以那时候常一天练习练6到8个小时，奇怪怎么还是没有太多的进步。然后其实像刚讲经历三个老师，其实这段时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从高中一路学习到大学毕业。那我过去家境其实并不好，所以我是打工付我自己的学费，包括学校学费跟学唱歌的学费。所以在这一路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人会担心你，会觉得你们家的环境不是这么容易，那你为什么还花这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你应该认真读书，不然你就是不要读书了，干脆你就当业务好好赚钱。可是我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我从小就是一个我只能做我自己喜欢事情的人。我那年考大学数以零分，对，全校
你是故意不是
我写的满头大汗。原本
很努力的零分，
不会，我已经太习惯，而且我非常骄傲。你知道那时候我考大学数以零分的时候，还不是我自己知道，我有点忘记，反正我永远都记得我在我朋友家打电动，我的导师打电话来给我说：“陈慧宇，你数以零分，你没有学校念了。”当时我还打电动，我就说：“老师，你先不要吵，快死了。”他说：“你还有时间跟我开玩笑？”我就跟他讲说：“老师，我们全校。”那年，因为那年数以考得很简单，全校100分很多，全校唯一一个零分只有我。我说老师，你知道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吗？ 我老师整个崩溃，
你真的这样跟他讲、
哦？
我真的在跟他讲啊，我就说好，你先不要吵，不要吵，等我打完电动，等我打完电动，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那时候大学只填了三个志愿还是四个志愿，没上就没上啊。
你就很清楚，
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
几个
嗯、对我后来是上台艺大的广电，那是念夜校。那时候日间是考上世新新闻，因为对我来讲，我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也有问过老师，我第一个声乐老师，我就问他说：“老师，我如果我要念音乐系，那我要怎么准备？”你知道怎么说吗？你要先准备300万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要跟老师补习啊。我说哦，那我说哪有300万啊，
好夸张哦。
对，他说你一定要跟老师补习，不然你不会考上。
是认真，就是大家如果真的要考音乐系就要去、
我不知道啦，可能跟着他的音乐系了。
某一条路，那是某一条路。
某个音乐系。
他说如果你没有跟老师补习，你可能就是考试你唱的再好你都是59分，就不会60分。
这感觉是有黑幕这样。
对对对，哦，后来哦，没办法，我就没有钱，那我就不要念音乐系。那所以我就念了好像比较相关有声音有影像的科系，不管是说我学校啊，或者是我个人的进修，就是必须打工学习这样。那时候压力很大嘛，就是我要念书，我要练唱。那大家都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念声乐书，就大概考职考，我手上都是声乐书。那所以最后我自己经历的最后一个老师，他跟我说：“陈薇宇，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人生这么多事情，为什么你一定要唱歌？然后你的声音就是不适合唱歌啊，
哦、
你声音可以讲话，但你不适合唱歌。”然后我记得我最后一堂歌唱课是，就是我是哭着唱的，就是他带着我唱音阶，就闷闷闷，然后我就爆哭。我就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很棒？”就我崩溃。可是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就是这是我怎么会讲出这句话？这是第一个反应。而第二个反应是，这是我想问的话，就是我努力了这么久，我棒吗？然后那个时候教室在南京东路五段，我就一路从南京东路五段一路走到中山站，就走到南京西路。我就在想，我这阵子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唱也没唱好，也没有认真读书，花完了所有的钱。然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的老师告诉你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那个时候就突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人，这也是我后来的恩师。为什么想到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网络的新闻，那就报道我的老师，就说他是他那时候拿到金氏世界纪录，人类史上音域最高最广的人。音高高过钢琴，交出很多位世界声乐冠军。我就想说，这个人我一定要联系他。我在大二的时候我就联系了他，我就写了一封 email 给他，我就问他说：“老师，我想把音域拓宽，我想把声音变厚，我想把我的声音怎么样怎么样。”老师就回了我一封信说：“唱歌不用练气，不用练丹田，不用找共鸣，这些都不用练。”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个神棍，我就不理他了。可是我在台湾已经遍寻名师，我的台湾的这三个老师，虽然我家境有点状况，但是我还是都是找 top 的老师，就是我要存钱找好的老师。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学的东西就不是就是老师告诉我不用的这些东西，就是你要练气啊，练丹田，练共鸣，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定是神棍。可是我在台湾已经没有人可以帮我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会去找神棍，所以
你去了，
我就回家立马写了一封信给老师说：“老师，你一堂课多少钱？我去找你。”那个时候他一小时1000块人民币，现在可能已经2-3千了，
1000块就5000左右台币。
那个时候大概是5000台币。哇！我就说：“老师，你等我，我存钱去找你。”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大学毕业，我当兵的时候有当兵的那个小小的收入嘛。不够啊，所以我在当兵的时候呢，我就帮我的弟兄们洗衣服赚钱，
赚外快。
对，就是一套迷彩衣，100吗？还是60？忘记，反正内衣30啦，内裤20，袜子10块。
有分？
有，反正我一个礼拜可以赚10000多块，就是洗衣服。
哇，
就
是、不是啊，当兵怎么还有那么多闲时间可以？
因为我是煮饭的哦，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可以做好什么事情在这里，而且出来还是可以延续的。我就觉得做菜这件事情就是到哪里都会很受欢迎，所以我就很认真的煮菜。所以我透过煮菜在军中获得很高的地位，就大家非常敬重我，因为我们在我们连上每一餐你都不会吃到同样的食物。
哇，
我都是一直定食谱。
你是主厨哦？
对啊，就是火防兵。
很厉害、
哦、好厉害，
他煮饭真的很好吃，
火防兵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既然我在这里一年，那你认真过也是一天，你浪费时间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把它过到最好？就我那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出新菜，然后从台湾订食谱，那我甚至还从台湾订食材，但听说这是违法的，因为所有的食材都要经过军方的认可。这样，我们连长警告我说：“陈蔚宇，你不可以花自己的钱订东西。”我说：“这是我的钱，我说不可以。”他们吃得很爽啊，对，所以我就透过洗衣服，然后就存到了一些钱。那我之前也有存一些钱，我就飞到了北京。那学习的过程一开始也是很辛苦，因为我在当地没有认识任何的人。那但是很感恩的是，我有一些长辈在当地有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朋友，就教会的朋友，请我去联系他们这样子。那很特别。一开始就有一位音乐人打电话给我，一个国际唱片公司的一位音乐总监，那是他的助理打给我，他打给我说：“蔚宇，你怎么学唱歌来北京？这里很多神棍哎、欸！”
马上就讲到你心中的怀疑，
我想说
完蛋了，
那怎么办？他就说：“你报名了吗？”我说还没，他说那你要不要先缓一缓，我先帮，因为他是台湾人，他说我先问问看当地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老师是谁，你先不要冲动。我就说好，然后他傍晚就又再打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蔚宇，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你要不要赶快离开北京，我帮你介绍阿妹的歌唱老师在美国，你赶快去美国。”我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在北京一开始是住在最便宜的商务酒店，就是如家，对，我应该是住在如家，就很便宜，因为要找未来常住的房子。我当天下午就找到了我要常住的房子，我已经付定金了，押一付三了，我已经付了四个月的房，
天哪，
四个月的房租，我是不觉得他们会退我钱了。然后我就想说完了怎么办，我就那老师打来就跟我讲嘛，他们不知道他是谁，那我就跟老师说，那我跟家人讨论看看，跟朋友讨论看看。其实我非常的慌，我就用我的 Facebook 努力的翻墙，因为我有借那个 VPN， 一直翻一直翻都翻不过去。后来终于翻过去了，我的动态的第一则，它是这样写着：“上帝所赐给人的平安，不是世界上的人能够给你的。”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焦虑。我就看着这段话，我就想说：好，不要害怕，不要焦虑。
而且真的是你以前自己写的吗？
不是，不是，
是
别人的动态。
你刚好看到，
就是第一则，
哇，
太神奇了，
对
真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办？不要焦虑，不要害怕，那还是要做些什么吧？
对，
那去看一下神棍好了。我就去找我老师。老师住在高米店南站，我住在四会，我们车程大概一个半小时，所以我来回要三个小时。我就到老师家，老师就非常的热情，然后就是摸我，摸我的喉咙，然后看我的嘴巴里面，他就跟我说：“你唱歌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你的音域怎么样？怎么样？你到哪一段你的声音会变怎么样？”我想说，摸骨哎、欸。
都说中
棍呢、欸，我当下没有想他说不说中，我当下只有他摸我，然后说我的声音问题，这根本太荒谬了。我想说这是神棍，我要走了。我脑子里想说好，我等一下要怎么走，然后回去打包。
要讲什么理由？
对，然后老师就突然在我的面前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就是钢琴的最高音。他是微笑的，然后发出那个声音，他可以。上网搜寻，他叫卢兰青，就是姓氏的卢，兰花的兰，青色的青，就是超级高，然后就是很轻松，很好听。我当下想说，他不是神棍，他不是人。他有没有看过有部电影叫 MIB， 外星人
会把人
的皮穿在外面， 拉链在哪里？头顶。我不干你，我就这样子。我真的在看他头顶有没有拉链。你自己想嘛，如果你旁边那个旁边那个人，然后转过来，然后微笑，然后发出钢琴的最高音，你会不会吓死？
蛮可怕的，對，像恐怖片。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管你是什么东西，我就跟你学了，就开始一连串很荒谬的练习，像长这样，
吐舌头，
你可以接受这样子一个小时吗？然后5000块台币就飞了，老师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总共有7、8个这样的练习，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下一个练习长这样。还要这样，
这不是我们小时候做的鬼脸吗？
你会觉得他在整我吗？
对，而且5000块耶！
练一练，老师就睡着了。老师累了，老师睡一下，然后他就睡着了。我就在旁边这样，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有点尴尬，
要逃走吗？我要逃走吗？但我告诉你，我就是觉得，就是上帝太奇妙了。为什么我会去北京？为什么我没有去美国？第一个，我英文还不够好。我只能购物，我可能没办法上课。为什么去北京？因为我钱不够。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后来有学成归国，差一点没办法学成回国归国，但是我后来想起来，我所有的弱势都成为了我的祝福、欸、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刚刚讲的这些荒谬的练习，到后来我差点没有学成归国，刚刚跟两位讲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已经很荒谬了吧，不用练气，不用练共鸣，不用练丹田，再来唱歌不可以去听自己的声音，不可以控制自己的声音，我以前都要专心听专心控制、欸、
对呀、啊，
但老师说不可以，他没有跟我讲为什么，我必须做到单纯的相信，不然我就做不会。我想说完了，我那时候只剩下6堂课的钱，我没钱了。那时候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跟上帝说，你带我来这里，我把责任推给他，我相信一切都有你的美意，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预备给我够的钱，一切足够的一切，我想要好好休息了。因为刚看到的这些练习都分量都很大，像这个一天是2500下，这个一天是3200下。那我过去是个非常严厉的人，就是我很逼迫别人，也很逼迫我自己。那这跟我未来创业有一点关系，我学到很多。那个时候会逼迫自己，没有做完就不能出门吃早餐，
好饿。
对，但你要吃，你就必须练会，练够你才可以去。
欸，我问一下，那个3200下要多久？
可能3个小时，3200下加2500下，可能要3个小时。
哦，就你一天要好几个动作都要练完。
对啊，对啊，然后一母一光发声就是2个小时。
天哪！
但我对我的老师而言还是不够认真，因为我必须说，就是我们的大陆同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认真。
OK，
我的学长姐都好可怕哦。对，我的老师都说我太爱社交了，因为我周末会去教会。对，但我学长姐他们真的好认真，好认真。那反正就是逼自己一定要练完，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吗？你整天就是在，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我很焦虑，所以我晚上我都睡不好，我都会跟我朋友聊天聊到很晚，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嘛，而且钱一直在花，一直在花，一直在花，没有人可以帮我练，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会到哪里去，然后你家里环境就是不容易，所有人都在等你。什么时候会回来？你的朋友也会关心你。我有个独立音乐人朋友叫廖文强，那时候就问我说：“陈伟，你去学京剧吗？你为什么会跑去北京？”就你的朋友都用各种方式在关心你，但都会让你压力很大。对，所以我那天决定我要好好睡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再那么痛苦了。然后我真的没有钱。很妙的是，我隔天早上就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我在北京教会认识的一个姐姐，一个年纪蛮长的一个大姐，她就问我说：“微雨，问我可不可以帮她一个忙，就是她周末要去中东了，她要去宣教，可是她在北京照顾了一群贫穷的年轻人，有人刚失恋，她觉得他们很辛苦，她希望我可以陪陪他们。”那她说她前一天晚上祷告，她问上帝说：“怎么办？这群年轻人怎么办？”上帝说：“交给微雨。” 他就问我你愿不愿意，他想付我一点生活费。太有钱了！结果我跟你讲，我就是 gay 掰，我就跟他讲说，不用这么好的事情，不用给我钱。我一讲出来我就后悔了，
真的。
对，
怎么干嘛要逞强？你干嘛逞强？
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真的是很不诚实。好险他补了一句，不行，我一定要给你钱。
你有没有很感谢他这一句？
真的，我就闭嘴。他隔天就会给我6000块人民币，我一个礼拜只要陪这群年轻人吃饭一次。两周后，他再汇给我10000块人民币，我的月薪是16000人民币耶、欸！ Wow. 一个礼拜只要陪一群人吃饭一次，
有点好。
这不是人给的薪水，
对，
80000耶、欸！我自己是老板，我都不会给这种薪水。有人要陪我吃这种饭，一定是很奇怪的饭呐、啊，好可怕。对啊，嗯，如果可以，想再吃一次。但这笔钱让我有一种感觉是，上帝在鼓励我要完全相信我的老师，我就决定要放掉我过去所有的掌控，我就唱到了。后来我把老师的东西带回台湾，因为老师给我的东西非常的直接，他没有告诉我任何的理论。我拿他的东西回来跟像台大音乐所的教授蔡振佳老师，然后跟一些喉科医师讨论，特别是蔡老师，因为他研究很多关于大脑跟发声跟聆听的关系，音乐认知心理学。他告诉我说，老师的东西很特别，很像原住民的歌唱。老师告诉我没有音高，这其实是对的概念，音高是错误的，声音没有高低，男生跟女生的声音的差别，音高的差异来自于声带震动的速度，音高是速度的差异，不是距离的差异。可是古典音乐的体系是用音程来排列声音，所以低音在这边，高音在这边，我们会觉得它很远，或者高音在上面，低音在下面，但这都是人的脑子想出来的。所以知识限制了人类的能力，错误的知识使人产生了错误的行为。所以过去的歌唱，很多人会认为，哇，为什么我到什么音域就会怎么样？不是因为你就是这样，而是你大脑所进入的知识使你的人声，不是 人的声音产生了限制。所以在我们的理论当中，幻声却不存在，没有低音高音，音长过去应该有听过我合唱团老师声音要抛出去，这些是完全不符合科学理论的，声音是不可以被抛出去的，声音就在你的喉咙，发声一定是喉咙，共鸣的条件叫做频率相同，所以一个400赫兹的声音，另外一个物体一定要是400赫兹才会共鸣。所以为什么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声音放到头里？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声音放到任何一个不属于它的地方。所以过去太多错误的、不精准的知识，产生了一个教导系统。我觉得大家都是好意，想要去分享，但我们并没有去思考背后我们所获得的这个知识是否符合真正的科学。
是，
那我们在错误的知识以及错误的行为的状态之下，错认了自己的天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要去开我的教室的原因。 Mr. Voice， 我们的 slogan 是 Anyone can sing， 我们想帮助每一个人去透过歌唱去认识上帝，创造他们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因为你今天如果认识错了声音，你操作声音会错误。那如果你今天认识错了你自己呢？你就会用错误的心态来陪伴自己，用错误的方式来训练你自己，然后你会从你的人生所产出来的结果对自己感到挫折。你会觉得我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我就是没有天分。所以过去我的那些歌唱老师也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不是这么精准的知识来训练我，从我所产生出来的歌唱行为，他们认定他可能没有天分。
对，
但他们其实并没有去思考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知识有更多的可能性。
对，
变成错误的判断标准。
好险我没有相信他们说的。我那时候很骄傲，我想说会不会不是我没有天分，是你们不够专业。
你好有自信哦。
因为我觉得很怪啊，我这么热爱这件事情，而且我这么努力，那如果这个方法真的有用，我早就很厉害了，那就是这个方法没用啊。 对啊，而且讲的都是我的问题，我付那么多钱给你们，欸，你们没有责任吗？
对，真的
是啊，真的是这些人。知道为什么会被讨厌了吗？对，因为太真实了。
对，
所以Mr. Voice， 我们透过一个崭新的理论去帮助包括我教的许多演艺人员，包括很多一般的很爱唱歌的朋友，重新去发现原来唱歌是一件这么自然而且不需要去控制的一件很美的事情。
嗯，
原来这么美不是努力做到的，而是放松它会出来。但我觉得对于很多台湾人而言很难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更喜欢努力，
对，
更喜欢知识，因为那会让我们感觉到安全。
对，
但他们却没有发现其实他们好像没有产生一个更好的结果，有时候是不愿意承认的。我们努力这么多了，对啊，但有可能你的努力是会是错的啊，那可不可以是错的？这个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错，因为我们不是知识的本身啊，我们只是知识的载体。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才不会因为我们的认知被推翻了而感觉到被冒犯。所以创业前的一段路，我的创业是因为我很喜欢，我觉得那就是我，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坚持，我觉得我只是想活成我，我只是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很辛苦啊，非常辛苦，但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你看我数以零分。
不能算钱。
对，我只是活成我而已。那活成我，你就算不活成你，你还是会遇到痛苦嘛。
嗯，
对啊，
就是刚刚一直在讲的时候，我想说哇，就是魏宇老师真的很会讲故事，
对，
太精彩了，中间也没办法，就是
我们会不自觉的陷进去。
对对对，就是被吸进去这样。不过我觉得刚刚听到的真的是很佩服，因为我觉得你也是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真的很努力，然后你也就是对于这个东西很有热情，但是为什么他就是表现不好，或者他就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状态，然后你后来就是自己愿意勇于的去挑战这个框架，或者是说这个世俗大家认同的一套规则。
是，其实是因为我很想要完成这件事情，那我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并不适用。
对，
所以当我去追寻我的梦想的过程当中，我拿到了这套方法，我才发现原来我跟这个世界是冲突的。我并没有想要去，我不是愤青，就是我并没有想要去为了对付谁。而是当我有了这个方法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理论跟这个世界的主流是冲突的。
是，
但主流不一定是对的。
对，
你知道台湾的布农族会唱八部合音，他们可以唱在哆，大家看过钢琴对不对，哆是白键，升哆是黑键，他们可以唱在哆跟升哆的中间。可是训练有素，如果你是古典音乐系统的人，你唱不出那个音，这就是知识产生的限制。
对，
所以当我们如果觉得自己的东西就是真理的时候，那某种程度是一种骄傲，你没有办法去接受原来别人的东西也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那时候很妙，我那时候刚从大陆回来，我创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坐在柜台，然后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就跟耶稣说，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孤单？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讲的这件事情是只有你相信的一件事情，我在讲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只有我在台湾一个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很孤单，而且那时候受到蛮多的指教的。
对，
就是
一定的，
我很多的头衔啊，就是歌唱界的郑杰啊，就是我是杀人魔，你知道郑杰吗？
我知道，他说你是歌唱界的郑杰。
对，一个前辈就写在网络上，
太夸张。
我甚至有前辈面对面的跟我说，你凭什么教这种跟教科书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啊，他凭什么管你？
因为他是当时某一家教科书出版社的主编啊。
哦，他就是制定这个规
则的人。他觉得他被挑战了，
因为他其实知道我们东西是
有效
的。
对，
我说你今天身为一个老师，你知道这个东西有效，你竟然没有想要让你的学生去了解这个东西，而你竟然在阻止我去教这个东西，你像个老师吗？对啊，你就是骄，我就是跟他讲，你就是骄傲而已。
太冲强
了，太强了，太强了。
所以后来这个人就疯了，因为我说的疯了是他的行为啦，我们就不讲他的名字哦，就当然不会讲他的名字，
对对对，拜托不要。
那个时候
我会怕
消音，我们会消音，
不要怕，不要怕啊、哦！就是那时候。教科书出版社有找我去开场教师演习会，在中南部，那时候七八十位音乐老师来上我的课，老师们都非常认同我的东西。然后后来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就打电话去给教科书出版社说，如果你们再跟这个人合作，我就会联合我的拍戏不使用你们的教科书。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有分享我去教教师演习会的照片，然后教科书出版社就跟我说，魏老师你赶快把这东西下下来。然后就是对方激进疯狂的在大闹，在出版社，对，
那、yeah. 他现在还算是这个领域的
，I don't know， 他应该退休了， oh. 但就是我没有想要在乎他，对，但那个时候我很怕，我真的很怕，
对啊，你不怕他就是算是封杀你在业界封杀你，
他可能没有能力，他只能在古典乐的教育。Oh, 他自己的圈圈、但我就会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台湾的流行音乐一直在往下走，古典音乐更不用讲，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愿意好好学古典音乐，
对，
越来越专业，没有，
对，
所有人都在骗自己，却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是我们需要更认真面对我们在练习或是学习上的很多问题，
对，
为什么没办法成长？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所会的东西，它可以被更新？
对，没错。
对，那确实也是那个时候的我真的不成熟了。那时候我二十几岁嘛，二十快三十，我太尖锐。其实如果我真的是想要去推广一个东西，我应该更认真的去思考怎么去跟别人分享这些话。
对，
但我必须要说，那是我那时候、那是那时候的我。对，所以我受到了很多的，没有到很多啦，就是那几个人的指教啊、攻击。那没有关系，对，那就是专注的爱我的学生，
对，
花了很多时间去原谅他们的，因为有时候我想到，我真的觉得好气哦，气死我了，边洗澡都会边骂，对，但我知道我是谁，我是老师，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专注的去帮助我的学生，所以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崭新的方法，甚至国外的歌手，中国好声音的歌手，我们有法国人，有非洲人，有韩国人，世界各地人都来到 Mr. Voice 上课。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就是我真的有让需要的人学到了，
对，
那这样就好了，
对，
那我的教学系统下面有我的旗下的老师，我去培训他们，然后去帮助他们，让更多人都可以相信原来我的梦想是会被在乎的，原来、我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声音，哎，原来我学习不是因为我不好，而是因为我很特别，我很棒，所以我对未来的我产生一个盼望而学习，这都是我想要去改变的一个学习思维，就不只是唱歌，还有包括这个人的生命，都是我们想去做的。
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刚刚就是我跟 Vic 都被吸进魏宇老师的故事，但是其实你默默的在故事中也带到蛮多我们后面想问的问题哦。
那他会破梗吗？那给我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蛮好的，就是就是 Mr. Voice 的核心啊，还有你为什么你这一路上曾经遇到过的一些困境，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故事中都带到。那最后其实因为我们就是下半集还会讲到其他比较深入的内容，但是在这集结束之前，我还是有想要补问，因为就是你其实过去服务过很多著名的明星啊、艺人，然后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你的这个。这个体系或者说你的这个教学系统是在台湾是比较就是没有人过去学过，
对，
那你在教育这些就是可能我也想听看你分享一些明星艺人的案例，就是相信他们可能过去因为受过的教育也跟你的教学系统是蛮冲突的，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他的你的课程之后他真的做出一些蛮特别的突破等等。
其实我教蛮多的艺人，那他们会来上课，其实通常都会有个原因是，他们可能不敢讲明，但他们会跟我说，他觉得其实之前老师讲的东西他们真的做不到，也听不懂。但他们面对就是老师的态度，基本上我们都还是很尊敬啦，只是当做不到、听不懂的时候，就会很难继续。
对，
所以他们会来学习，基本上就是他们有遇到困难。所以当我跟他提出了这个理论的时候，他们就会理解到啊，原来不是我做不到，而是这件事情本来就可能没有办法被完成。所以我觉得他们都还蛮能够敞开心去接受。通常比较难敞开心的会是他们学过很多，所以他们问我说老师可不可以融合，我跟他们说不行，因为我们的是不控制，其他都是控制。那就像是不知道耶，就是好像一个是无招，一个是有招，
他就要完全放下他过去学的所有技巧，
打掉重练，
是他必须要打掉，必须要打掉。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被打掉，我就没有办法教。那我讲几个好了。宇宙人，宇宙人是我的第一个歌手学生，一个艺人学生。那个时候是我回台湾的时候上了一个电台节目，然后叫今夜亮晶晶，好像叫今夜亮尹乃菁的节目。那那个时候就他就访问我，然后就有稍微分享了一下我们的方法。刚好五月天的制作人就是小马老师就录了那集节目，但只录到五分钟，很酷哦，他只录了五分钟，因为后面就没录到了。就录到有个歌唱老师就是我，然后陈威宇，然后他就记得这个名字，他不知道什么他就记得，他就打电话来我们就是办公室，就说你好，我是陈建良，你可以 Google 一下我。我想说谁会让谁呀？谁会这样讲话？哇，好屌哦！他说还有一组新人，就是一组歌手想要我去训练他们。那因为过去小玉的现场声音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不稳定。那希望我可以给他一些协助。那因为他过去的学习经验比较难，难吸收过去比较传统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帮他上课，那那时候上课的成果非常的好，所以有一次在他们公司的 demo 会议里面，大家都听到声音的改变，就说：“哎，怎么会？小玉的声音怎么进步这么多？发生什么事情？”就大家都传开，所以歌手就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那我们的效果真的很可怕，就是完全可以 before after。
哇，
对，所以就是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就艺人们就都来了。对，没有都来，就是 很多人就都来了。那我觉得我自己在面对我的专业上面，其实我不是一个太会行销的人，但过去我是很会的，就是在我念台艺大的时候，我的行销报告成绩都超高。但对我来讲，这东西就是这么好，我干嘛要行销？
对，这就是当你这个产品你真的非常自豪的时候，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刻意行销。
对，可是我们的 slogan 是 anyone can sing，
对，
所以对一般民众来讲，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多的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我就有了一些盲点了。那可是就是很谢谢就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所以到现在其实很多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还是基本上只要有歌手有新人都一定是委托我们去做培训。那因为他们也会跟我讲会有其他同业啊会想要去找他们做合作，来用打折的方式啊什么什么，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价钱，他们只在乎效果。对，所以很感谢就是他们的信任跟肯定这样子。所以在艺人的部分上面是这样子开始的。那我觉得这个圈子自己也在这个圈子，所以你会知道很多外面的东西都是假的。我说外面的东西就是广告，我说假不是说人家真的没有效，而是他们可以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圈子的人也会去看。他们不会去看这些东西，他们会真的去试，
对，
没效他就不会用你。
嗯，
对，所以这个业界是一个很就是你需要用实力去证明啦。
是，好，那我们就是很谢谢威宇老师这丰富的故事。我觉得刚刚就是很多就是那个那么呛的部分真的是有点惊讶到对你有更深对你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样。对，
没想到威宇老师这样的人我面对 那样的人我通常都是没有在怕的。
是是是，好，那我们就是这一集呢就也很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你创建 Mr. Voice 的历程，还有你自己个人在歌唱路上的这些经历哦。那相信对于目前如果有在走在这条路上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鼓励，然后你也会有一些方向说诶，或许如果你对于现在的学习方式有点卡关，或许可以思考啊，比如说去 Mr. Boy 咨询看看之类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分到下一集，大家下周可以再持续收听，会请老师去给我们未来有想要进入音乐圈的年轻人的一些建议，还有比如说接下来想要走进这个圈子有没有什么准备跟策略，甚至是说如果你要怎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产业哦，有没有什么特质啊，或者是你事前可以先做的一些预备。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听众们可以再持续去收听我们的下周上线的下一集。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薇宇老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想要消除 Monday Blue， 也欢迎你订阅我每周一都会发送的 Power Mail 电子报。2021年 Janet 也将在每个季度举办听众专属线下聚会，促进大家可以交流成长，有兴趣参加的话也欢迎报名关注哦，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